好，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时间。我们今天的内容是灵性问答，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开始。今天第一个问题是第38问：进化的方法有哪几个？实际上，进化的方法非常的多，从内在到外在，古人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方法，但是为了便于总结，我想提到的是关于印度的一系列的这个进化的一些方式。整个进化实际上是有阶梯性的，它是从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它基本上是从身体开始的，所以你会看到在印度瑜伽里面，最通俗大众的就是哈达瑜伽、形体瑜伽。你很难做到，在你脚疼的时候还想到心灵。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你的脚疼治好，这就是哈达瑜伽要做的，使你的整个身体变得协调。彻底的协调。当你的身体处在彻底协调的状态时，就像庄子说的，当鞋合脚的时候，脚就被忘了。而当你的身体处于最和谐的状态时，身体就被忘了。你会发现，一个心脏病人，他总是会想到心脏，而且总是会感觉到心跳。我们正常人心脏很好，从来不会感觉到心跳，除非你有意去感觉它。所以，当你感觉你老是能够，感觉到心脏在咚咚跳的时候，你就要当心，有可能你的心脏已经有一些问题了。你的身体也是一样。当你通过哈达瑜伽，使你的身体变得那么的柔韧，那么的协调。当你放松的时候，所以在哈达瑜伽的最后一个动作，往往是平躺或者往往是静坐。几乎在所有瑜伽的最后的动作都是回到宁静状态。你经过拉伸，经过锻炼，最后结尾，你开始四脚朝天的躺在那儿。或者开始盘腿坐在那，在那个片刻，实际上，你如果了解哈达瑜伽的话，你会知道他们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真正的哈达瑜伽，其实是从最后那一节开始，前面都是准备，前面的拉伸，前面的各种体操，其实都是准备。而真正的哈达瑜伽从哪开始？从你开始静坐，完全宁静下来那一刻开始。因为你经过拉伸，你经过运动，你的身体已经完全舒展了，你的能量已经完全协调了。那么当宁静的这个片刻来临的时候，每当你拉伸过身体，你再放松了躺在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么的舒适，舒适到几乎无法感知到身体的存在。而这个片刻是真正哈达瑜伽开始的片刻。所以，哈达瑜伽是从身体开始的， 的目标是让你忘记身体啊，这很简单。但是忘记身体也仅仅是上升到了第二个台阶。当你能够忘记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不再成为你的焦点，身体不再干扰你的时候，你躺在那的时候，心灵开始呈现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当你躺在那开始忘我的时候，尤其忘记身体的时候，你的心灵开始呈现了，你的所有内在的感知感觉某种类似于情绪化的美好情绪化的一种现象开始明显的在你的脑海里呈现了。所以往往在那个片刻，你也许在脑海里看到一片蓝天，在你舒适的片刻，躺在那个片刻，你在脑海里或者会感知到啊，草原、森林，或者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等等。也就是当你身体被遗忘，你的心灵就可以轻松地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第二个台阶。有些人可能呈现的并不是好的，有些人呈现的可能是需要释放的内容。他躺在那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想要哭泣啊，你看到过这样的人吗？一个做完瑜伽躺在那的人突然间莫名的开始流泪，开始哭泣，他内在某些东西在那个片刻没有受到任何身体的阻挡，所以自然的流露了一些需要释放的东西。他甚至并不知道这个哭泣是具体理由是什么，也许没有任何理由，但他就是有某些能量的点在这个片刻是自动的释放开了，自动的释放开了，他开始流泪，或者他开始狂喜等等。所以内在的情感以这种方式展现出来，然而这依然是第二个台阶，这也是一个进化。所以进化总是从物理层面开始，从身体层面开始，渐渐的达到打开心灵层面的程度，然后你的心灵层面开始向外宣泄，向外流露。如果你不特别执着于这个心灵的流露啊，因为有的人会执着于心灵的流露，那个哭泣让他着迷，他就拼命的哭泣，他跟随他，他甚至强化他，他甚至添油加醋。如果你强化他，你的哭泣将会没完没了。如果你不强化他，你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你的哭泣会在某一个点释放干净结束，接下来的将是更美妙的体验。也就是不再受到一个心灵干扰的纯粹的宁静，心灵对于你来说依然是一个干扰，就好像你的身体对你来说是个干扰一样。你的第一步放下了你的身体，你的第二步如果你不跟随让它自动的释放，渐渐的你会放下你的心理，你的感觉，你的情感等等，你变得更放松了。那个时候剩下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寂静，你甚至不愿意从那个寂静里出来，那是如此的完美。也许你曾经体验过，我相信你曾经一定体验过一个完美的没有情绪打扰的寂静，纯粹的松弛，纯粹的放松。当你从这个寂静里回来的时候，你觉得你受到了一次由外而内的如此彻底的净化，你整个人都变得轻盈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达瑜伽说真正的哈达瑜伽从躺在那儿开始，从宁静开始。 啊，从宁静你就开始真正的释放，并且最后达到那个彻底平静的点。这是哈达瑜伽，它适合某一个类型的人，它适合于有身体阻挡的人，一个被身体拦在门外的人啊，他需要先组织身体，先规划身体。当然中国也有类似的方式啊，中国并没有说形体瑜伽，但中国有太极拳，中国有站桩，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习武的方式，动功有的快有的慢啊，像太极拳是慢的啊。少林寺达摩曾经传下过这个易筋经，传下过少林寺的拳术，那个拳术实际上来自古印度。这些运动的方式，无论是快的方式慢的方式，其目的都跟哈达瑜伽相似，它都是你达到一个身体能量的和谐运转。那身体如果在某方面是阻塞的，它就会提醒你注意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身体在某个地方有个伤口的时候，你老是会注意到它疼。那个疼并不是伤口本身疼，那个疼实际上是神经系统释放的一个刺激信号，让你注意它，让你保护它。那身体也一样，你内在身体如果在某一个节点上是不畅通的，能量是受阻的，它会反复的通过各种方式提醒你注意它，于是你帮助它畅通。所以你可以学习瑜伽，你也可以学习中国的太极拳、少林拳等等各种的方式来首先协调你的身体，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你要知道哈达瑜伽里面非常讲究食物啊，它不仅强调体操，而且强调食物，它强调你必须吃够干净的食物，素食，够干净的食物，而且种类要求的极其严格。你要知道这种对食物要求的严格在道家里也有，道家里甚至发展出了一整套的食物系统，从你吃的食物到你喝的水，到最后你将要服用的一些药物。你也许知道道家有外丹术啊，有内丹术、外丹术。内丹术主要是从内在的这个吐纳、气功等训练开始的一些内在的调养。外丹术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非常神秘的一个对身体通过食物对身体进行的一个神秘调节的一个方式，它非常神秘，是这样，外丹非常神秘。道家的外丹术基本上到现在几乎可以说完全失传了，啊，只留下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而已。也许民间还有一些能够知道一些蛛丝马迹的人啊，但是总体上外丹术已经没有了。但是你也许听到过秦始皇曾经非常迷恋这个外丹术啊，要去寻仙药仙丹。雍正也曾经请道士到宫中来炼丹啊，结果雍正吃了这个丹以后 巨章还生病了啊。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外单数的严格要求，如果你特别了解它的体系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印度瑜伽里面提到的饮食方面的一些神秘推荐有息息相关的一些相应处。在瑜伽的体系里，你会发现你每到一个层次，你的饮食结构必须发生转变。在道家的外单数里面也有同样的要求，当你的内单，也就是当你内在的冥想能量达到一个级别的时候，你必须配合外部的一些特定食物，它配合的非常严密，配合的相当严密啊。如果你没有按照严格的配合进行调节的话，你吃的不对，你吃错了一样东西，你忽然发现仅仅是吃错了一样东西，你内在累积起来的一个冥想能量就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它变成了一个相当精密的科学。显然你已经无法从道家的渠道来学习它了，但是我相信印度瑜伽里面还留存着一些东西。在瑜伽的体系里面，甚至在要求你在某一个瑜伽的阶段必须食用净血饮料，净化血液的饮料，是一种苦树叶，非常苦的树叶，这种树叶相当苦啊，你实际上是没法把它当茶喝的，太苦了，但它却可以净化血液。在某一个阶段你必须净化你的血液啊，否则你即使做更多的瑜伽训练你也无法获得提升。所以你可以在印度瑜伽里面找到非常多的关于外在食物进化的这些方式，但这些方式也不能轻易的尝试啊，它必须匹配你内在的修炼。当然这些依然属于哈达瑜伽的范围啊，属于从身体的层面进入进化啊，进入次第的进化，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进化体系了啊，仅仅是哈达瑜伽。所以你可想而知这进化的方式会有多么的多啊。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第二个阶段，有的人适合于从身体的层面步入进化，而有的人他们不适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从身体层面入手的。有的人天生以来具有强烈的思考能力，他们的先天特质就是有强烈思考性的这种性格，他们在进入深度思考的时候完全能够忘我，而这一类人他将适合山卡拉瑜伽。山卡拉瑜伽跟哈达瑜伽正好是一个对立面，哈达瑜伽是纯粹的物质，从身体开始，而山卡拉瑜伽是纯粹的精神，有极少数人适合于山卡拉。他如果是一个精神倾向的人， 比如说克里希纳穆提这样的人啊，他实际上应该属于上卡拉瑜伽的范围。他是一个有强烈思考倾向的人，他从小就是这样。如果你有强烈的禅宗秉性，你也适合上卡拉瑜伽。所以上卡拉瑜伽在中国的话其实就是禅宗参化头，这类人如果他无法参透自己的思想，他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你即使让他练习瑜伽，练习形体，练习什么，他都无法最后说服自己放下他的思想，最后他永远会被卡在他的这个疑问当中，思想的疑问当中。所以这一类人适合善卡拉，他必须直接从思想开始。我记得古代禅宗有一个禅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你参不透，只有两种方式使你越过它。第一种，干脆你就不要参，你不适合，你干脆就直接从身体开始，这是一类人。第二类人，你让他不参，他是绝对放不过自己的，他心中有一个疑问，那是他的疙瘩，他一辈子都会想要解开那个疙瘩。所以这类人的方式就是让你参到底，这就是善卡拉。既然思想成为你的大门，阻碍你的大门，你就必须敲开它，直到这扇大门打开。所以你要参透你的思想，越过你的思想，这就是善卡拉。善卡拉会渐渐的一层一层的破除你思想的疑问，各种各样的疑问，哲学的、心理的等等。因为身体的进化并不难，它是物理性的，你照着做你就会进化，你不需要理解身体，身体是自律神经，你不需要了解它是怎如何运作的，自律神经自己就会运作。但思想不同，你必须了解整个思想的结构，否则你无法解开它。这就是善卡拉要做的事，这就是佛教里的唯一实宗要做的事，这就是禅宗要做的事。山是一座山的山，善卡拉瑜伽，也就是它解开你的思想的结，解开你思想的结啊。所以你没有看到过克里希纳穆提去练形体瑜伽啊，他这辈子都没有练过形体瑜伽，他不适合这条道路，他适合善卡拉。据说克里希纳穆提是弥勒的转世，而弥勒是唯一时宗的祖师爷，唯一时宗曾经舍老跟我讲过，他说唯一时宗其实就是做一件事，把你的整个心一层一层的像剥洋葱一样剥开，剥啊剥，剥啊剥，剥到最后发现洋葱的里面是空心的，这就是唯一时要做的事。而唯一时很少有人看得懂，因为他太专业了，他的名词全部是专业名词啊，莫纳什啊，等流啊等等，这些你是听不懂的，这些名词除非你专业学过，你根本就看不懂那些专业的书啊。有唯识三十颂啊，你可以去看，但是我估计你是看不懂的啊，他太专业了，他一层一层的分析你的心，并且一层一层的否定他们。当他每分析完你的某一个心，你就知道你已经否定了他，你知道这层心仅仅是一种装饰，是一种幻觉。所以他实际上不是在分析，而是在超越他们。佛老说，当你从唯识一层一层的剥去你的心的时候，他讲的特别的详细， 非常的详细，但是当他讲到最内核的时候，也就是洋葱的皮一层层全部剥光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说了。最内核是什么？什么也没有，是个空心。洋葱的最里面没有籽，没有核，它是一个空心。所以唯识中他只讲心的外围，却只字不提心本身，因为心本身无法用语言来描绘，这就是唯识。而山卡拉也是一样，山卡拉要做的事仅仅是剥掉你的心的外壳，至于什么是心，山卡拉从来没有讲。就像克里希那穆提也一样，他的一辈子都在打倒你所有的观念。克里希那穆提有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实际上所有的一切最终的真理就是否定，最终的真理就是否定。这句话几乎跟禅宗说的一模一样，连用词都一样。禅宗讲终极的否定，绝对的否定就是绝对的肯定啊。你如果看过铃木大拙的书，他讲过原话，他说终极的否定其实就是终极的肯定。克里希那也讲了最完全一样的话，最终的真理其实就是否定。你否定了一切，然后克里希那穆提讲，当你否定了一切的时候，我将没有必要再告诉你剩下的是什么了。这跟唯识的作用一模一样，当你否定了所有的外围的洋葱皮以后，剩下是什么就不需要讲了，剩下的那个是冷暖自知的，你将会知道。而一个知道的人，他也无法开口，无法描绘它，无法表达它，这就是上卡。它从净化你的头脑开始，它是哈达瑜伽的对立面。有一类人适合于上卡，少数人不多啊，大多数人依然是停留在身体层面的，就极少数人适合于上卡。那么身体也许不适合你啊，哈达瑜伽也许不适合你。山卡拉现在听上来好像太深奥了啊，是一面太窄，它也许不适合你。他总是否定一切，你什么也抓不住，你怎么办呢？所以第三类就来了，奉爱瑜伽。给你一个可以抓住的把柄，给你一个挚爱，神、上帝、克里希那、阿弥陀佛啊，净土宗阿弥陀佛，也就是奉爱瑜伽。所以你变得有一个东西，有一根稻草可以抓住。当你抓住这个挚爱的时候，你的分外达到顶峰的时候，你将遗忘身体，你将遗忘头脑，也就是你将跨越这两者的障碍，你的心完全朝向天堂。你放下了身体，放下了思考，因为分外不需要思考，分外不需要理解，分外只需要信任，对不对？它适合非常大的一群人。思考、逻辑、解析对他们来说太吃力了，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头脑去分析、去逻辑，他们思想简单，但他们又没法全心全意的去做哈达瑜伽，太辛苦了。那么那个选择，那个剩下的选择就是奉爱。当你分爱的时候，你的身体被自动的遗忘，也就是身体被净化了，被超越了，头脑显然也被净化了，也被超越了，你的头脑万念归一， 回到一个中心上，上帝身上，佛身上等等。我记得我的学员里面最近有一个人，他强烈的爱上了一个词，佛陀，佛陀。他随时随地，他的心中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对布达、对这个名词、对这个声音的某种亲近跟爱意。没有人教他，没有人教他放下瑜伽，但他有这个特质，他天生有这个特质。他自从听到我念过布达这个词以后，他就爱上了他，神秘的爱上了他。他觉得这个词太好听了，佛陀太好听了，布达，他比中文的佛陀要来得更加有磁性，有美感，所以他心里一直念 Buddha 这个词，他越念越喜欢，以至于他最近他小窗我的时候，他说他每次念了 Buddha 他就开始流泪，显然他的心已经被这个词打开了。你知道当你的心被打开的时候，你就会流泪，这就好像你做哈他瑜伽躺在那身体不成障碍的时候，身体被放下被遗忘的时候，你就开始流泪了。所以它的效果跟你做完哈达瑜伽躺在那个效果是一样的，那心被打开了，它开始流泪，莫名的感动。所以不仅哈达瑜伽能够让你感动，分爱依然能够让你感动。如果你找到了你的挚爱，它也许只是一个词，一个 Buddha、 哈利尼萨、金刚海姆等等准点准提啊等等，你找到了你的一个挚爱，渐渐的你的心将被打开，心一旦打开，头脑将无法干扰，因为头脑在心之外，你知道吗？就像唯识宗讲的，心之外都是思想，所以他把思想分析一遍，把它们否定掉。但是到了心，他没法分析，心不需要分析。所以当你通过一个词，一个 Buddha 打开了你的心灵，头脑就已经靠边站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就是罗摩克里希纳终其一生都在宣扬的方式，奉爱。他不是念 Buddha， 他是念 Kali， 也就是十一达的太太啊。他的奉爱的对象是 Kali， 那个恐怖的女神。你知道 Kali 头上戴的项链是人骨项链啊，他把施瓦踩在脚下，他手里拎的人头是他自己儿子的头，他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么一个形象是宇宙之母的形象，卡里罗摩深爱着卡里，他爱上了他。在传记里提到，罗摩甚至用牛奶喂卡里女神的雕像，据说那个雕像居然把牛奶喝进去了，那个雕像变活了。如果你深爱着他，深爱他，他甚至真的能变活。罗摩据说经常把牛奶供在卡里女神像前，那个牛奶会自动被吸掉啊，非常奇怪。所以这就是奉爱，他强大到已经完全左右了思想，他不仅仅是排除了思想，否定了思想，他甚至左右了思想。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卡里女神不是雕像，是一个人，活人，在那个佛台上的并不是石头雕像，是一个活的，活的卡里女神，在罗摩的心里。所以他的这个思想已经变成了某种不容置疑的确实的观念， 这个观念已经从思想融入他的心了，他完全没有怀疑。所以当你对某一个思想完全没有怀疑的时候，连现实都不得不围绕你而改变。所以现实当中那个雕塑的卡里女神也变得能喝牛奶，因为你的内在跟外在总是对应的，你内在百分之百的确信相信，你的外在就不得不呈现。这个在印度教里叫果因法则，你创造了那个果，在你里面创造那个果，外在的因就不得不依照你的果来呈现，这叫果因法则。可见分外瑜伽是多么拥有力量啊！它不仅仅是你讲上的，仅仅是念佛啊，呼唤上帝啊，某种全身心的皈依，它是有力量的，它是有决然的力量的。这就是梅赫巴巴一生都在倡导的一个方式，奉爱。除了奉爱瑜伽以外，还有比较特别的瑜伽，也许奉爱依然不适合你。那么有一些非常小众化的啊，我又要提到一个小众化的了，因为跟奉爱瑜伽形成对立面的有另一个瑜伽，智慧瑜伽。奉爱是有形的上帝，有形的神，他有形象，卡里是有形象的，布达是有形象的，啊，释迦是有形象的。但是有一类人，他不适合有形象的神，他适合非人格神，他适合一个非人格的源头，他类似于密宗的大圆满、大手印，最高级别的，也就是他适合于皈依那个涅槃、那个空性。他认为有形的必须融入无形的源头，这非常另类啊，非常的小众。他只适合于那些超级智能类型的人，那个人超级的智能，以至于他的智能轻松的可以逾越过思想的阻拦。而当你逾越过思想，你立刻会达到你的心灵。而在他的心灵里面，由于没有思想，所以不会有形象，不会有一个有形的神，他达到的是一个无形的神。他在那个空性里面沉浸，就好像大手印或者大圆满或者禅宗保任在空性当中，他没有方法，他只有瞬间的顿悟，所以他只适合于极少部分人啊。还有更多的瑜伽，还有更多的更加小众的瑜伽，我就不在这提了。我在这提到的这几个都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主要的几个类型，而这些类型最后我要讲到的一个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把这些类型柔合起来。怎么样柔合起来？无论什么类型，实际上如果总结的话，你会发现你其实只要做两件事，你的内在朝向神，无论这个神是人格的、非人格的都可以，而你的外在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表达出你的神。只有这样你才是平衡的。一个只是朝向内在神性的人，他将是很不平衡的，他将是成为一个疯子一般的 master。 他将遗忘世界，他将成为疯疯癫癫的人。所以这并不平衡，这是一种灵性的岔路。所以弥勒巴巴花了一辈子时间去把那些 master 唤醒，把他们拉回更正确的方向上来。而平衡意思是，当你内在找到你的源头，你必须在你的外在表达出你内在心灵的高度。当你与人接触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如何表达的，你是如何回应的。当有人谩骂你的时候，你是如何回应的。你以你个性的方式回应，还是以你经验到了那个神的慈悲跟爱的方式，以及智能的方式在回应，你是如何回应？这就是所有要做的。有人提到，这就是大乘菩萨道，没错，这就是大乘菩萨道。它不像罗汉道一样，它只追求涅槃，只去追求内在的神，遗忘世界，而且要彻底尽快的脱离这个世界，他不要在这待，尽快的解脱。他不是大乘菩萨道，是我达到了内在的涅槃，但是我留在这个世界，我回来了，并且我把我的涅槃表达出来，表达给每一个人，让他知道他的内在也有这个涅槃。这个是很珍贵的，这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它更加完美，一个这样能把涅槃表达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人更加的完美。一个有这样人格的人，一注定是一个美丽的人，美丽的人格。所以我们最终要讲到的进化，无论是哈达瑜伽啊、桑卡拉、奉爱等等各种各样瑜伽的方式，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把你实现的内在源头表达给这个世界，表达给你遇到的每一个人。这样你就成为了一个菩萨，一个活着的菩萨。你不需要头顶背后有圆光，你不需要踩在云朵上，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的内在，你整个生活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圣者的荣光，一个菩萨在做的事，非常美丽。如果你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菩萨，你真的非常美。对，就好像济公一样啊，他一定是一个大乘的菩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晚上站桩冥想会搞得很兴奋，难以入眠呢？我记得我应该提醒过大家，你尽可能晚上，尤其临睡前不要站桩，也在临睡前不要做高强度的冥想。因为它会使你的意识升高，使你的能量开始沸腾，显然你会变得兴奋，你会难以入眠。所以大家站桩是早晨站比较好，冥想也是早晨时候做更加完美啊，更加好，它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啊，这个要注意啊，睡眠还是很重要的啊，睡眠是一个人身心的平衡方式，你必须保持你的睡眠不受打扰啊，这非常重要啊，所以不建议大家晚上做。第四十个问题，冥想时感到丹田发热啊，一副幸福感充满全身啊，有人知道怎么使这个状态长久吗？太高兴就醒过来了，冥想就断了啊。首先，你丹田的中心是身体能量的最重要的一个 能量源，一旦丹田的中心发热，就会有一种热源跟幸福充遍全身。因为丹田中心有一个其他中心没有拥有的一个特别功能，那其他脉轮都没有这个功能，唯有丹田的脐轮有此功能。什么功能呢？它会将纯能量自动的散遍全身，这是丹田中心唯一拥有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所有脉轮里面只有丹田中心拥有的一个特别功能。所以为什么温泉浴会有治疗作用啊？因为温泉浴实际上是在暖化你的丹田，所以丹田变得暖化了，你的元气，道家讲元气中心，先天元气都在丹田里面，先天元气一旦被激活，你的生命力就会被激活复生了啊。所以这非常重要。但是你问它能长久吗？它可以长久，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变得长久以后，你对它的感知就会降低。它往往第一次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它如果一直热下去，你对它的熟悉度就增高了啊，它不会变得那么突兀了，它不会变得引起你太多注意了，它依然存在，它依然温热，它依然使你感到全身幸福，但是你习惯了那个幸福，习惯了那个温热，它不会变得像第一次感觉那么特别了，但它会长久，所以它可以长久存在。这个吕洞宾曾经提到过啊，一手丹田甚至可以做到24小时都可以丹田温热啊，它不仅仅是半个钟头的事。所以你可以像吕洞宾提到的那样，24小时或者12小时，你醒着的时候12小时都能够使你的丹田温热持续啊，你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那将对你的冥想跟身体有极大的帮助啊。它是一个对身体能量的激活，而且方法极其简单，效果却极其明显啊，非常好。所以我们以太冥想当中也是以这个为重点的啊，它因为它效果非常好，对丹田这个对身体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将会因为12小时的丹田温热而使整个身体的身心系统得到一个充能跟复苏啊，所以它是对身体有极大帮助。你尽可能的多的使你的丹田发热，尽可能长时间的让它发热啊，非常好。好，下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能够清除一个人4年的一段记忆啊？你的这段记忆，我猜也许是一段恋爱的记忆啊，否则它不会那么长久的打扰你啊。它是一个失恋的记忆，它是一个令你感觉到痛苦的记忆。人们总是遭受着这些未完成的事件的折磨，他们成为了深深的印痕，留在你的心中，它成为你深深的伤痛，存在几乎可以存在许多年啊。你如何清除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其实没有必要清除它。因为你如果了解生命的方式的话，你会很惊讶，所有未完成的事它下一次会再来。如果你回顾你以往的经验啊，如果你足够有年龄啊，你如果40岁了50岁了60岁吧，你会发现你以往未完成的那些经验，他们在某一个片刻又回来了。你遇到同样类型的人，你遇到同样类型的事，你遇到同样类型的女朋友， 他的性格甚至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意味着，其实他，你并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痛苦的记忆，而是你需要理解他给你的暗示。如果那个记忆还在，我们刚才讲到，如果你身体能量有某个地方不通畅，你的身体会一再的提醒你注意它。为什么提醒你注意它？为了让你能够想到方式，想到一些办法能够让它通畅，就是身体在提醒你，暗示你。你的记忆为什么老是忘不掉，你的印痕老是忘不掉，一样的道理，它在提醒你你上次没做好，然后你应该总结经验，你应该思考它，一使你能够在下一次再次碰到同样类型的人的时候，你是否能做好。所以它不是一个惩罚，它不是一个忧郁，它其实背后有着智能的作用，有着提示的作用。所以你没有必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伤疤来回忆，完全没有必要。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经验来回忆，因为我可以保证，我100%可以保证，你下次会经验到同样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同类型的人，差不多的事件。那个同类型的人，总是会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回来，或者同类型的事件，他会比上次的那个人或者那个事件高一个台阶，等级高一个台阶，或者等级低一个台阶也有可能。当你的人格变得更加成长的时候，他就会以更高一个台阶的人回来，或者更高一个台阶的事回来。比如说什么意思，比如说你第一次遇到的女朋友是一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的人，脾气比较差的人，因为你当时脾气可能也不好，你的个人品质是在那个台，是在那个层面上，所以你会遇到同层面的这么一个类型的女孩。但十年以后，经过社会的历练，经过社会生活的打磨，你内在的品质，你内在的忍耐，你内在的性格得到了磨练，你成长了一点，十年以后，你将会碰到一个同类型的一个女孩，但她的性格一定会比你上一个人的性格更好，她不会那么任性了，虽然性格相似，但任性度降低了，所以你碰到的人总是一个呈一个螺旋形上升的方式碰到人跟事件。但有一种可能，有极少可能是经过十年你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你的性格变得更糟糕了，那么你将会碰到的人是一个螺旋形下降的人，在一个同等位置的这么一个人，你要你将会碰到一个脾气比你原来女朋友更差的一个人。所以你总是碰到跟你相同频率相同层面的人跟事件，而且总是一次一次再回来。那么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你该如何面对的？你有总结过吗？如果你没总结过，你的四年的记忆正在提醒你，你现在就应该总结。所以它不是一个伤疤，它是一个弥补机制，你要理解它，它是一个弥补机制，以便于当你十年以后再碰到同样类型的事，你不会变得手忙脚乱，你会变得更有经验，你会变得知道如何面对。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伤疤来压制它，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弥补机制来理解它，这样你就会学到东西， 而不是被它所伤。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是垫脚石，也可以是绊脚石，看你怎么看待它。当你理解它只是一个思想的弥补机制，是一个背后蕴含着智慧的提醒，那么你将从中学到很多。一旦你学到很多，你发现你开始能够放下它。你之所以不能放下它，是因为你没有过关，你才会老放不下它。你如果理解了这个人，比如说你如果理解了你女朋友这样类型的人，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你也知道他需要什么，你也知道你们之间互动产生了各种方式是怎样的，你完全的理解了整个事件，忽然你觉得你可以放下他，忽然你觉得其实你没有他也很好等等。所以一旦你理解了这背后的原因，这个事件本身就会可以，就会被轻松的放下，这个人本身就会被轻松的放下，甚至不需要别人再提示你，你自己就会放下它。所以这很重要。所以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事是白费的啊，即使一个四年的令你感觉到痛苦的记忆，它也不是白费的，它有它的作用。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个问题，第42个。请问老师，宇宙有两个法则啊，恩典法则跟平衡法则。那我应不应该向佛菩萨祈祷自己家人平安健康呢？啊，这是不是一种贪念啊，向宇宙索取？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一些无解的难题，你可以为家人祈祷吗？怎么祈祷好呢？啊，我觉得你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混淆概念啊。就像我们前一个问题提到的，当生命让你痛苦的时候，它不是没有用意的。即使生命给你一个四年的记忆，它也不是没有用意的。他希望通过那个打击，那个刺激来提醒你注意他。当你的生命当中碰到外在内在的难题，它是同样的理由，它是整个宇宙在提醒你。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说二次大战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二次大战，整个人类将遗忘神。正是因为如此巨大的死亡跟痛苦，人类的内心才开始渐渐的渴望和平。渴望天堂的和平，渴望人间的和平。那个打击，那个痛苦，是唤醒你内在和平的心。实际上那个打击正是试图唤醒你对上帝的祈祷，对佛菩萨的祈祷，它在唤醒你这种祈祷的意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索取，所以当你在面临生活当中的各种难题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祈祷，让你的心回到平安当中。只有你的心回到平安当中，整体才能够运作得更好。来自整体的力量才有可能穿透你。也许你甚至都没有为了一件具体的事件祈祷，但是这个具体的事件因为你的平安就神秘的被抚平了，被解决了，这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你知道在宗教里有这么一种祈祷的方式，也许你是因为一个具体事件才引发的祈祷，没有问题，你可以祈祷。但是你祈祷的时候，你需要这样说，你可以向神或者向佛菩萨、向上帝等等、向天等等，向任何一个你感到信任的源头祈祷。你可以说希望源头加持，希望源头给你力量，给你平安。但是你要加一句话，你要加一句让神圣的力量穿透你，而不是让你改变神圣的头脑。所以佛教徒会讲可许则许，如果神圣力量觉得你的要求是好的，是对的，那就许，允许。如果神圣力量觉得你的要求是不对的，是有害的，但你自己并不觉知到这一点，那就不要允许，叫可许则许。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自我头脑的贪婪或者要求，它依然是让神圣的头脑做主，把你的自我放到旁边。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祈祷的方式，让上帝的力量穿透你，而不是让你的头脑影响上帝的头脑。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更好的，而整体知道，所以你可以说可许则许，这个非常重要。最后有人提到刚才在念布达的时候感觉到心脏在颤抖，他提到密宗里面有一个词是观音的种子字 Hri 的时候你会觉得百会在颤抖，为什么念布达的时候心脏在颤抖呢？他打开了你的心，如果念得够久，你甚至会开始哭泣啊！为什么念 Hri 也就是观音的种子字，你会觉得百会在颤抖？因为这个词 Hri 这个词是能量上冲的，它能量在上冲，所以你会感知到你的头顶在震动 Hri 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啊，我们今天读书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